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我是金然，
我是芳菲。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的新系列节目漫谈党文化。
提到文化呢，它是一个民族啊最根本的这种特性的承传。那什么是党文化呢？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系列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有5000年的文化了，可以说是博大精深。那么这个党文化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跟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接下来节目中呢，我们会好好聊一聊。
那
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杨景端先生做我们的嘉宾。
杨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那在我们聊之前呢，我们先一块儿来看一段呢，在一个家庭中的一个场景。
这是两位旅居美国的华人在家里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电视里正放映着美军在伊拉克又攻打了反叛武装据点的新闻，两位就议论开了。
这毛没打上这么紧啊，还没打完呢。你知道为啥这么慢不？这牢没打上，他得区分平民和武装分子，尽量别杀错人。我跟你说，这老美啊，打仗真不行，超限战是啥他肯定不懂，那玩意儿打仗还能不死人呢？管他男女老少呢，一场全灭，2天拿下，速战速决。
刚才这个场景看着挺熟悉，我相信在不少中国人中可能都发表过类似的评论。
我想他到这个场景倒不一定非得是在国内了，因为你想要是十几年啊几十年在国内那种熏陶，一旦出来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很难改变这个思维。
是，那杨景端先生，您看了刚才这个场景，您有什么看法？
我感觉他这个场景反映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漠视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坐在那儿，这个聊起这个人命关天的事儿啊，好像就是在评论一场这个球赛的输赢一样，是吧？那么当然了，这如果是两个人的想法的话，那还不构成一种文化，因为文化呢，它是一群人，是吧？共同享有的一种意识啊、行为啊、和观念。那么最近呢，新浪网呢搞过一个调查，那么调查是这么问的，就是说，如果在战争期间，你的上司让你对妇女和儿童开枪，那么你认为你会不会去做？结果呢，大约有80%的人说他可能会去做。那么就可见呢，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认识，那么这是一群人的认识。那么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那么这种文化呢，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轻视或者叫漠视，是吧？那么它也是这个一个很丑陋的文化现象。
那像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党文化？
党文化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但是我想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啊，是党文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么多年当中呢，它这个中国大陆啊，它是为了把共产党的理念和他这个为了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这个思想啊，灌输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脑子里。那么他就把中国的文化整个扫了一遍。怎么说呢？他从改这个历史，是吧？把中国的历史改一遍。把中国的所有的过去的古代的戏曲全部拿出来进行改编。是吧？把中国的民歌全部改编，你看咱们过去唱的《东方红》啊，
东方红，
是吧？很多这个歌曲都是民歌改的，这样的话就搞得你觉得好像中国的文化就是党文化，党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所以那个郭沫若啊，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过去学的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通通都可以忘掉的，都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他自己对这个党文化这个教育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他完全混淆了这个党文化和原来传统文化的这个概念了。
对，
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党文化，这个名词本身就很新鲜，因为对我来说也是刚刚听说，因为是看这个，我记得是看这个《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的时候，里面看到有这个党文化这个词。
其实这个党文化，它在这个2001年啊，以前那个人民日报一个副总编叫王若水，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整风压倒启蒙》，就是讲这个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所以他在这里面呢提到了这个党文化这个概念。那么他认为呢，这个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这个党文化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说，一切的文化和文艺形式都是应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是不讲人性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来剥夺知识分子。当时有很多爱国知识分子在延安嘛。但是知识分子他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但是你要让他不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怎么办呢？就把那些不愿意独立、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呢，就打成这个特务。所以呢，半个月之内，那个康生呢，就能在延安抓出1400个特务，一年之内搞出15000个特务。当时在延安一地的话，至少有50人因为这个事情而自杀。所以呢，你一旦被化为敌人的时候，那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那就让我想起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哎，还真是。不过问题就在于这个敌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共产党他把这个敌人的概念在不同阶段他是针对不同的阶层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这些有名的运动，三反五反啊，反右啊，还有文革，针对的群体都不一样。甚至呢，有些人，你比如说像这个刘少奇啊之类的，他们在反右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去找去针对反右的那些人，他们是在上面，是等于是所谓的在正的这一边的。但是到文革的时候呢，他又成了阶级敌人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运动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刻成为敌人。
是，这一下子就搞得人人自危。
对，人人自危。
哎，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任立端先生，像您说这个末世生命，它是党文化的一种体现啊。可是你像在中国古代，像秦始皇他焚书坑儒，你像秦国这个大将白起，他一下子坑了，就是活埋了10几万士兵。其实像这种残暴，那古代也有。
这的确不错，这种呢残暴是古已有之啊。
嗯哼。
但是呢，你要看看这个共产党，他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末世生命的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他不是说我一个个人，是吧？或者在一种特殊的状态，比如说战争状态做的事情。而是呢，他是把所有的老百姓，是吧，所谓的群众，把他的思想呢改造了。改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为了某一个这个目的，是吧，政治的目的，那么他们就可以去杀人。比如说我记得当时那个文化革命初期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彭真，当然他自己后来也被整，就是你刚才说的敌人随时可以变，他就说呢，要把这个北京城啊要纯净的像水晶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认为不可靠的人要全部赶出北京城。那么对一个政府来说，他这样做是不合适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发动红卫兵小将去做这个事情，而由公安部给他们提供名单，发动红卫兵去清除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红卫兵曾经杀了一家五口人，老小五口人。
哇！
结果呢，有一个人呢不甘这个被杀，他就拿起了菜刀。那么当然了，这个人被这红卫兵当时就活活打死了。但是呢，这个消息很快传到这个大专院校，说这个阶级敌人向我们红卫兵小将举起了屠刀。所以这下就煽动了更大的仇恨，更大。当时北京市整个居民的2%受到了这样的牵连。所以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他让所有的老百姓，是吧，来认同这件事情，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的很多运动当中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生命的这种珍惜呀、啊、应该是人就是最基本的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但是你看共产党他执政就50多年，他就能够把很多人就是让他们思想就是认可某些暴行，甚至有时候还参与，我觉得想起来好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的确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白起啊，就是秦始皇大将，他坑了10几万的那个湘军，那么老百姓是不认同的，在民间呢就有这样一个传说，啊，就是说他以后转身成猪，一辈子一辈子都是被人宰割的。换句话说，就老百姓认为他这样做是一个罪孽，是应该受到惩罚。
也就是说，老百姓是不认可的。
但是现在呢，中国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复杂。就中国一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但共产党是"杀人儆人"。 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表面上看中国人是认同了，但这个认同的背后啊，我认为还是有很多无奈，也有很多绝望，更多呢是一种恐惧，是吧？很担心自己成为敌人，被划成敌人，所以呢，为了自保啊，他们很多人就要表现得很革命、很积极，甚至呢去认同，从心理上呢认同这个杀人的这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你比如说像这个延安整风的时候，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他叫王世卫，他写了一个《野百合花》，批评了共产党的干部的作风，是吧？结果呢，这个被打成特务，啊，那折腾得够呛。他有一次他见到记者以后呢，他已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见了记者就说：“哎呀，我有罪，我反对毛主席，我是死一千次都是应该的。现在呢，他毛主席还让我工作，我感激不尽，我一定要拼命的工作。”
嗯哼。
其实我想呢，如果毛主席让他去杀人的话，他一定也会去拼命的杀人。所以呢，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把一个好端端的一个知识分子改造成这个样子。
哎，看来共产党他是在我看来是运用一种方式，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七八年再来一次，也就是说运动一次一次来，然后用这种运动中的这种氛围，然后让人呢慢慢的形成一种，甚至连自己用党文化去思考的时候都不自知了。
其实你想像刚才我们说那个看到那个场景啊，非常非常普遍，非常一般。我想如果我当时在那里，我虽然会说那些话吧，但是我听了我恐怕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刺耳的。那说到这个潜移默化，梁启端先生，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就是他怎么样潜移默化在人的思维中形成的？
对，刚才说这个每三五年要来一次运动啊，它实际上就起到一个强化的作用，是吧？它强化了人的这种，实际上是在求生的欲望下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变态，是吧？这个曾经有人把它叫做这个社会性的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么在我们的，你看看我们从小到大啊，这个从你当红小兵、红卫兵，那讲的都是阶级斗争，而且一谈阶级斗争的时候，就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吧？那就没有中间状态，要不你死，要不我活，是不是？那就是互相杀吧，是吧？他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当中，你像毛泽东他就说过，说这个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是吧？所以呢，在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啊，那个我们说这个国民党啊，被这个陷入这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人海战术。那是用无数的老百姓的生命，是吧？去顶着去做炮灰，是吧？打了这么一仗，但是呢，对他们来说，这些生命都是无所谓的，只要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可见呢，所以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逐渐逐渐呢，我们都接受了。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六四以后，邓小平说，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哎，大家听的都还觉得
很多人认可，
是吧？那么最近这个我们的这个朱升武将军，是吧？他是国防大学的这个战略研究室的研究所的所长。
嗯哼。
那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牺牲西安以东的城市和中国一半的人口，去打一场核战争，为中国人赢得未来的生存空间，是吧？像他说起来这一半人口啊，一半城市啊，好像就是个概念，
非常轻描淡
写。我也想到一个例子，这个因为我比较关心这文化的现象，所以我记得拍了一个这个电影很有名，叫《英雄》，在国内那时候很火爆。这个我当时给我的一个很惊讶的这个感觉，就是说他可以大概是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可以做首映式的这么一个影片，也就是说中共是认可他的。那么是名导演了，名演员。那么可是你看了这个片子，他从头到尾其实就讲了两件事情，也就是说跟这个英雄有关系，也就是说像秦始皇这样的人，他可以有一个目的，你比如说是要统一也好，要怎么样也好，他可以杀得血流成河，那么这样的人
还是英雄，
他是英雄。那么里头你要是反对这个秦始皇的人，如果你不杀他了，你认可他了，也可以封你当个英雄。从头到尾就是讲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他很符合中国的现在的现状，是吧？共产党他就要灌输给你这样的概念。那么我 为了维护我的统治我的权利，那么我可以随时划出一部分人来作为敌人去杀。那么你如果想这个